是回到起初的爱，由勋真牧师为我们来传讲。
Amen。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正式进入到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哦，就是12月。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，其实你内心深处一直很期待2021年赶快结束，然后2022年一个全新的开始可以赶快来到哦。我想真的2021年充满了许多的变数跟动荡跟没有预警发生的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的国家的里面，从去年领受2021年的一个主题一个意向，就是对齐跟跨越，到实际走进到2021年，其实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哦，这一路走过来真的是心惊胆跳，可是却又看见神的恩典丰富满满。2021年神给台北洋堂的意象是对齐跟跨越，在我在安静在思考神要怎么样带领整个教会，在2022年神对教会的意象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要来聚焦的方向会是什么。主就在大概差不多9月的时候，当我在开车去中部，在那边要有一段时间可以安息可以领受跟主对齐的过程当中，神就把这个很清楚的意象放在我的里面，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。神就把回到起初的爱放到我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操练对齐，其实对齐我们可以对齐神的心意、神的计划、神的蓝图，我们可以在事工上面对齐，我们在做法上面对齐。可是当我们讲到回到起初的爱，我感觉神在呼召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对齐，其实在爱里与他合而为一，在爱的里面与他在生命上面连结。所以今天我想花一点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进入到2022年这个回到起初的爱的一个意象的里面。当我们讲到回到起初的爱，我们知道这是在启示录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劝勉，一个责备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跟我翻到启示录第二章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圣经上这样说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要面前向你献上感谢。今天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家人一同聚集在你的同在里，父神，我们渴望真实的遇见你。因为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一切使我们分心、使我们没有办法专注、使我们混乱，我们捆绑这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将我们的心意完全的夺回，降服于基督。圣灵，你带下启示智慧的灵，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感谢你耶稣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当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大概那个时间点已经是主后90年，而这边以弗所的教会是当时在整个的小亚细亚最有影响力、最蓬勃发展、某种程度也是最成功的教会。这里耶稣说什么？ 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来他们是假的，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你要想象一下，以弗所教会，以弗所这个城市，第一个它是商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城市，同时间也是宗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。当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去到以弗所这个大城，他在那边待了三年，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。所以你可以说以弗所的教会的根基是使徒保罗亲自到那个地方，而且居住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做教导，做门徒训练三年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把这个教会交给谁？交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。所以这个教会的根基是使徒保罗，使徒提摩太。不只是这样，你要知道启示录的这本书，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，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，约翰福音的作者，跟随耶稣三年半的这位约翰，后来也在以弗所教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所以从一个角度，这一间教会它有一个非常卓越的，你可以说是血统也好，他的教导根基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扎实的。从以保罗到以弗所，从以弗所教会开始到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已经有40年的历史，而这个教会所带出来的影响力，在整个的小亚细亚当中，你要知道他的事工的影响力，他的外展的影响力，门徒训练的影响力，真理传扬的影响力，都是所有众教会的典范学习的对象。耶稣在那边也夸奖也称赞他们，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好行为哦，因为他们劳碌忍耐，所以在事工上面他们非常殷勤的服侍，而且事工也是非常的卓越的发展。这边还说什么？你们不容忍恶人，所以这个教会40年之后，他们仍然为神的圣洁站立，在他们当中，在道德上面是没有妥协的。他们恨恶神所恨恶的，他们抵挡罪，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。甚至他说什么？他们也曾试验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。意思是说，你知道他们对神的真理扎根看重到个地步，你要怎么样能够分辨假使徒？就是你要知道真使徒是谁。可是我们知道他们一开始是谁？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提摩太还有约翰。所以他们在神学、在教义上面、在真理扎根上面都是众教会的典范。我相信他们的服事卓越，事工成熟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以弗所那个城市带下了一个极大的复兴。以弗所城市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25万人，有学者说那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已经将近要快要10万了，所以他带下一个极大的翻转在那一个城市的里面。可是在这里，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耶稣却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从各个方面，从事工的角度，从服事的角度，从影响力的角度，过去这40年以弗所教会做的没话讲。可是耶稣却提醒 他说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，就这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。那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这边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意思是说原本他们是在起初的爱的里面，可是为什么会离开起初的爱心？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的事工，他们的劳苦，他们为主的名甚至面对到逼迫跟患难，而且他们当中有忍耐，那个忍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可以坚持到底，当很多人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持续的跟随主，付上代价，做了这么多，怎么可能离开了爱？怎么可能没有在爱里？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，因为耶稣说要回到起初的爱，你需要做什么？你要回想，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离开起初的爱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仍然在爱的里，我们是在爱的里面回应神，在爱的里面经历救恩，在爱的里面开始服侍主，可是为什么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惊觉、不知觉、没察觉，我们就走进到离开了起初的爱？这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当耶稣来到马大跟玛利亚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这个故事哦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，这边讲说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就是耶稣跟门徒们，耶稣进到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然后就接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到自己的家里。然后这边圣经上说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然后接下来圣经这样讲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你说这两个故事有什么关联？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玛利亚跟马大的家里面，圣经上说马大因为伺候的事多，所以心里就忙乱，就进前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昨天在我们领袖月会的时候，在后来敬拜完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祷告服事的时候，雅文师母她突然有一个感动，她特别提到这段经文，她讲到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马大真的，如果马大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会很喜欢马大。如果你的小组员当中有一位马大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小组的福音茶会、小组出游，只要有马大在，所有事情都搞定。你懂我的意思？马大就是那种你周遭有没有一些的弟兄或者是姐妹，他的包包里面有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。你突然说，哎，有没有卫生纸？有。有没有面纸？有。有没有湿纸巾？有。有没有护唇膏？有。有没有，就是他的那个，就他把你所有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跟，就是他，我跟你讲，马大是一个面面俱到，非常周全，而且又有礼貌，很会款待。这边说他伺候的事多，弟兄姐妹，他的伺候的事多，不是他的杂事很多，不是他属世的事很多，不是世界的事物很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的伺候在做什么？他要伺候谁？他要伺候谁？耶稣。哎，他在伺候耶稣的事物上面也很劳碌，对不对？也很尽责啊，他想好好的服侍主啊，好好的款待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啊，可是怎么在这一切事之后心里忙乱， 到一个地步，来到耶稣面前，一边控告自己的妹妹，一边骂耶稣不在乎他，是不是？他要款待耶稣，向耶稣表明他对耶稣的爱，是不是？他的伺候表明，耶稣我好爱你，来来我家里面，让我好好的表达我对你的爱。那个爱的表达到最后，他开始骂耶稣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看他感觉到很孤单，都我一个人，你不在意吗？你不在意吗？意思是说你不在乎我，我都那么认真的摆上，你不在乎我，你没有看到我的牺牲跟我的付出，你不在乎我，我都做到这种程度了，你不在乎我，请吩咐妹妹来帮助我。坦白讲，我相信对马大来说，连这一段话通常都不会是他讲出来的话。这么殷勤服侍的，这个在小组里面为大家打理所有一切，那种福音茶会是他从头包办，对不对？还有采买，然后呢还去料理食物，然后呢还接待人，然后最后又清洁所有东西，这些小哇，马大真棒啊。突然有一天，马大就跟小组长摊牌，他说，我受够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为什么是这样？然后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当耶稣在跟马大说马大马大，他不是在嫌弃马大，他是在心疼马大。当耶稣在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责骂以弗所教会，他是在心疼以弗所教会。你做了这么多，这么棒，这么好，这么卓越，这么专业，这么摆上，这么牺牲，这么奉献，可是最关键的，最重要的，这边耶稣说不可少，就是你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少，因为你少了这个，其他东西就没意义了。他说唯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你知道在马大的伺候当中，他不可少的是那一道菜，他不可少的是加一个料，他不可少的是再多做一点，他不可少的，可是主耶稣说 No No No，你唯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？你说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的道，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？是在连接的关系当中，回到那个爱的关系里面，回到那个爱的同在当中。这也是以弗所教会在他们的劳碌的里面，在他们的付出当中，在他们的服事里面，在他们的卓越跟专业当中，不惊觉的失去了，离开了起初的爱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可少的，只有这一件？为什么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？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后一节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爱。最大的是什么？最大的是什么？最大的是爱。这边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，那个上好的也是最大的，最关键的，最核心的。就像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在那个时刻父亲打断他说，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。那个上好的是最大的，最伟大的， The greatest， 不可少的只有一个。上好的是什么？上好的是什么？上好的福分是什么？是那个爱呀。如今长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最大的是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怎么说？弟兄姊妹，他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意思是说，我做了再多没有爱。英文用 It's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。同样的逻辑哦，同样的逻辑，耶稣在马太福音怎么说？他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刚才讲已经焚烧自己哦，是 nothing， 全备的信可以移山，没有爱 it's nothing。 这边说倒一杯凉水，一杯水，耶稣说不能不得赏赐，差别是什么？爱。因为爱所准备的这一杯凉水，它就有永恒的价值啊。你可以做再多的服事，你可以再多的牺牲，再多的付出，可是却不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爱。看似教会蓬勃发展，看似事工非常的成熟，可是在耶稣的眼中，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。那你要说，我怎么样离弃起初的爱心？我们怎么会离弃起初的爱心？我这么多的付出，怎么会没有爱？我这么多的牺牲跟摆上，怎么会没有爱？当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在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 OK， 所以耶稣的解答是什么？你要回想在哪里坠落的，然后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离开起初的爱啊？第一个，你看到刚才耶稣在跟马大说的时候，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被夺去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不离弃起初的爱是需要做选择的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不离弃起初的爱是你要做选择，而且是天天做选择。因为在你没有做刻意的选择当下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服事，会很自然而然把我们带离开起初的爱。你不用刻意用心冷淡退后， 你不用刻意用心离开起初的爱，我们的生活节奏、步调、思维、文化会自然而然带我们离开起初的爱。你说为什么？怎么发生的？那为什么回到起初的爱跟回想有关系？我用在圣经里面的另外一段经文，还有耶稣所说的比喻来跟大家解释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，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这边说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那女人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这边我稍微停下来一下，我们看见耶稣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做客，西门用他的方式在伺候耶稣，还是在讲伺候哦。所以问题不是伺候哦，问题也不是以弗所教会所做的服事哦。因为接下来有一个女子进来，圣经上称她是有罪的女人，意思说她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妓女。她来服事耶稣，你可以说她在伺候耶稣。她带着香膏了，用他的泪水为耶稣洗脚，来膏抹耶稣。然后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说，如果你真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你就不会允许他做这些事在你身上。然后之后耶稣就跟西门讲了这个比喻，说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债的人，一个欠他五十两，一个欠他五两，重点是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，两个人都是无力偿还的。 OK， 但是债主就开恩免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请问这两个人谁比较爱这个债主啊？西门就回答，那当然是那个欠债多的被豁免的人一定比较爱他。然后耶稣说，你说的没有错。所以耶稣最后的结论说，他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赦免少的就爱少，赦免多的就爱多，赦免少的就爱少。 OK， 刚才我们你要 follow 哦，在启示录里面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，所以要怎么样回想你是在哪里坠落的？这个回想的动作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说，当我们没有在选择留在起初的爱的里面，我们自然而然在生活当中就会陷入到离开起初的爱。我要告诉你怎么发生的。还记得几个月之前，其实我们在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福音真的要拯救的，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，还有另外一个更难察觉的叫做什么，还记得吗？自以为义。我要告诉你的， 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最可怕的，为什么我一直说是自以为意？因为自以为意所做出来的行为都是好行为，都是属灵的行为，都是我们觉得可以讨神喜悦的行为啊。而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当我被拯救的时候，那个拯救是白白的救恩，我是白白的称义，我完全不配得，但是他却拯救我，把上好的袍子给我穿上，让我成为他的儿女，所以我在爱里面得救。这个爱激励了我，我开始追求他，我开始回应他的呼召，我开始服侍他，我开始摆上，我开始愿意为他而活，而问题就开始出现，不是因为我所做的事不对哦，是当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不小心让这些事成为我的意，明白我在说什么？我在爱的里面读他的话语，灵修读经祷告非常好，可是慢慢的这个变成我的意。服侍主好不好？当然好。奉献好不好？当然好。可是在不知觉当中，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我的义，以至于我开始认为他对我的救赎，你知道那个五十两跟五两，当然豁免五十两的爱更多啊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原本我们是五十两，慢慢变成四十五两、四十两，因为我做的也还不错啊，三十五两、三十两、二十五两。其实耶稣救我也蛮值得的，因为我为他做的不少啊，我为他摆上，我为他牺牲，你看我都做这些事。这是大儿子的思维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在自我为义的、自以为义的里面讲到大儿子，他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”以弗所教会也可以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在恩赐上面，在事工上面，在各个方面。”我都做得非常的卓越，可是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那唯一不可少的一件，就是与主的爱的连结。然后我们以为我们仍然在爱中回应神，所以那个回响是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所做的对的事情、属灵的事情当中，开始我们的回想记忆开始扭曲，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也蛮多的。大儿子记得的是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。富有的少年官的记忆是什么？我从小就遵行这些诫命。那一天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，谁的爱多啊？谁经历的爱多啊？有罪的女人啊，不是西门啊，西门没有经历到爱啊，但是有罪的女人经历到爱。为什么？因为西门是觉得他只欠五两，他还好。但是不管你是五两、五十两，关键是都没有办法偿还。回想，回想， 我们在哪里坠落的。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开始都是在爱里面回应哦。可是在爱里面回应久了，你会发现慢慢就变成我的责任，基督徒的义务，甚至变成形式化。你知道我们的属灵纪律是好的，灵修读经祷告是好的，可是你也可能仪式化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没有在爱中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爱的关系的建立不是用形式，因为我们在讲的是关系。我们在做已婚的，在婚姻当中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经营我们夫妻的亲密关系，绝对不是照表操课。雅文师母她的爱的语言是精心的时刻，所以我不会每一天晚上九点了，十五分钟精心的时刻，倒数十五分钟开始，来说你今天要讲什么，快点，时间很有限了，还剩下三分钟，要不做最后结语。我们仍然在读经灵修祷告，可是我们失去了那个火热，失去了那个热情，失去了那一个期待，那个兴奋，那个满足。回想我们在哪里坠落，然后圣经上说什么，并要悔改，悔改，从主耶稣的角度离开起初的爱心是需要悔改的，意思是从主的角度这是一个罪啊。他说我们需要回转，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很容易选择伺候胜过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你一定说，行起初所行的事，行起初所行的事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最爱主的时候，我的读经灵修祷告是怎么样，我每一天读多少圣经，所以行起初的事，那我就要读那样的圣经啊。那个时候我多爱主，我都禁食多少天，所以我要做那样的事情。让我告诉你，那个行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。有一个牧者他在分享信息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说，他就用这个例子，我很喜欢。他说，有一个爸爸，他跟他的女儿关系非常亲密，他们亲密到一个每一天，每一天都会一起去散步，然后散步的时候，爸爸跟女儿就有好多东西可以聊，爸爸好喜欢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女儿就不再跟爸爸去散步了，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那个女儿就用各种的理由跟借口说啊，今天不行，怎么样，我在忙，我要做事。然后这个有多久？三个月。然后三个月之后，刚好在爸爸生日的那一天，女儿就很兴奋的把爸爸的，他预备爸爸的，预备给爸爸的生日礼物带到爸爸的面前。爸爸打开之后，哇，看到的是一个毛茸茸的那种，因为他们在下雪的那种冬天里面，哇，那个一个毛茸茸的那个这个拖鞋在家里面穿很舒服。他就说，哇，女儿你那么好，你还特别买给我。他说，爸，不是买给你的，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然后爸就说，原来这三个月我们平常会去散步的时间，你都在做 这个礼物要预备送给我。他说对。然后那个爸爸跟他说，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很喜欢，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你其实去买一个拖鞋，然后这三个月每一天跟我一起散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劳碌劳苦服侍，都是为他，都是为他，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是为他，可是却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上好的福分。因为耶稣在这里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是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，我要把金灯台从你们当中夺去。金灯台所指的是教会，金灯台也代表的是神的膏油浇灌的地方，然后那一个火，那一个光可以光照在整个黑暗的里面。金灯台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影响力。主在说的是，你们现在很成功，你们现在很兴盛，可是真正可以带出持久的影响力，不是事工的卓越，不是节目的专业，只有一个可以带出真实震动世界的影响力，就是神的爱，就是神的爱。在我回想在两个礼拜前，当我们在案例执事门的时候，后来我们有机会可以访问曾国生执事，谈到他的生命的服事，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他特别提到一个真正改变他生命的一个见证，其实是在职场当中一位小姐妹，她的生命很深的吸引她。这位姐妹她在教会没有明显的服事，可是却在生命当中与主的爱连结。弟兄姐妹，我真的相信最有影响力的传福音，最有影响力震动这地的方式，不是我们所办的活动，当然我们同工非常非常有创意，感谢神，但是是我们生命当中，当我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当我们选择仍然活在爱中，不管我信主多久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回响不是回到起初你蒙爱 蒙救赎的那一个 moment 你有多爱他，回到起我们行起初所做的是什么，不是再去做我之前所做的回应，而是回到起初我单纯领受享受他的爱，在那个爱的里面我们与他一起同工，在那个爱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一切都很棒，可是唯一不能少的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唯一不能少的就是他的爱，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焦点，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唯一的动力，不再是我应该要，我必须要， 而是他的爱激励了我，他的爱感动了我，他的爱在我里面满溢出来，以至于我们开始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要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我们仍然会服侍主，我们仍然有事工，可是我们要确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最深的服侍是在耶稣脚前的服侍，领受他的爱，回应他的爱，领受他的爱，回应他的爱。我真的相信在未来的这一年，神要在我们当中带我们整个教会更深的来经历他的爱。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也让台北灵粮堂在神的爱的里面是有根有基的。我们会更多的来谈关于神的话语，可是是因为爱。我们会更多的来谈关于敬拜，还是因为爱。我们也会更多来谈关于进食，还是因为爱。我们的团队在祷告当中，我们明年也会用禁食开始进入到2022年的里面。你还记得今年的禁食21天吗？开始一月我们与主对齐的旅程，今年我们也有禁食，但是不是21天，因为我们不迷信21，明年是14天。我觉得我们的同工也很有创意，我说要不要21天，他们说要不要试试看14天，我说 OK 啊。因为重点不是形式，不是天数，重点是在爱的里面，在爱的里面。所以我要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跟着整个教会回到起初的爱里，然后每一天选择住在这个爱里，领受这个爱，让这个爱满溢出来。我们所有的服侍是因着爱在我里面满溢出来，最自然而然的回应，不再是劳苦跟重担的摆上，而是轻省容易的回应。当我们要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主特别感动我，我要先做一个呼召，就是如果在这个季节当中，这几个月里面，主已经在你心里面感动你要回到起初的爱，主已经在你的祷告，在你的读经的生活当中，你感觉神一直在对你说回到起初的爱，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要特别先为你祷告。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在线上，如果你在线上 你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神在对你说回到起初的爱，你在聊天室里面说我有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我们当中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你从位上站起来，我要先为你来祷告，因为有一个恩膏在你身上，那个恩膏要透过你释放到你的小组的